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13期空中明慧周刊节目。下面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新闻汇编，在今天的重要时事中，您将会收听到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奥牛省高院聆讯起诉张德江案，陈志立访家被起诉，传票送达。然后是大陆综合，本周113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在今天的海外综合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德国法院确认德国警察侵犯法轮功学员权利，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节目里，我们将向您播放明白真相的世人可以帮助做酒瓶及真相资料的传送，对利用书信形式讲真相经验的补充。最后是新唐人晚会 VCD 讲真相的又一好材料。在今天的传统文化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忠善驱祸，还有一个是律己求责。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送谈逃避心理，就石家庄北郊监狱虐杀大法弟子和同修切磋，小组集体学法使我很快提高，读部分资料点同修的心声的感受，一位农民和他的电脑及打印机，主动清醒的正念铲除邪恶，我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我怎样去自己的怕心，与写严正声明的同修交流，讲清真相的本质在于救度众生，挨家挨户讲真相，让监控的国安无处可藏，我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在揭露迫害的同时注重修炼，修炼不放假，三言两语论提高。最后是也谈改字的修炼心得。下面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为您播报2月3日至2月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下面是内容提要。王秀霞、李瑞英等七名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高等法院聆讯起诉张德江案，陈志立访问加拿大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起诉。辽宁省沈阳市大法女弟子40多岁的王秀霞，在2002年1月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而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中，王秀霞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导致她浑身是伤，骨瘦如柴，腹部肿胀，胸部布满针眼，不能行走坐立，连门牙都没了。王秀霞的亲属今年1月给她办理保外就医，在胸科医院治疗后于1月24日在家中去世。2005年12月19日，河北省定兴县南萧庄村村民54岁的法轮功女学员李瑞英离开了人世。李瑞英于1997年1月得法，修炼消除了她所患的晚期子宫癌。中共当局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李瑞英多次去北京上访请愿。其中一次是沿铁路步行去的，他还两次被非法拘留，并被勒索罚款20000多元。在洗脑班，邪恶之徒打他耳光，将他双手靠在窗户上，在太阳下暴晒，直到他昏死过去。2003年，李瑞英张贴真相传单时被抓，恶警将他绑架到派出所毒打电击，牙都被打掉10多颗，随后将李瑞英非法劳教2年。 在保定劳教所，警察将李瑞英捆绑了4天4夜，又靠大板4天4夜，直到他生命垂危时，才在2004年9月允许保外就医。2005年11月3日，山东省青州市神旺村法轮功学员李秀梅和丈夫王新佳、婆婆李文书被610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所谓的法教班强制洗脑。王新佳的弟弟王新元协悟后，不仅迫害自己的哥哥和母亲，竟然和610恶徒刘荣友以拿鞋为名将嫂子李秀梅活活掐死。53岁的河北省冀州市小寨乡新庄村法轮功学员李慧民，仅仅因为在2000年6月与同修切磋如何找相关领导讲真相，就被非法判刑5年。李慧民在唐山监狱经受了5年的高压洗脑和强制奴工工作，到2005年出狱时已经憔悴不堪，在回家的路上就呕吐不止，回家后经常出现突然走路趔趄、头晕等症状。今年2月2日晚，李慧民突然晕倒，3日后离开了人世。50多岁的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板镇天池村12社村民刘国兴，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双腿残疾，修炼大法后减轻了许多痛苦。2001年1月，石板镇派出所恶警将刘国兴绑架到九龙坡区白市驿荷花池洗脑班，1个月后又将他关押在九龙坡区看守所，直到刘国兴生命垂危才放回。2005年10月1日，当地恶警再次把刘国兴绑架到白市驿洗脑班，期间石板镇派出所长何平亲自毒打他。1月30日下午，刘国兴由于头晕掉到4米多深的坎下，2月5日含冤去世。57岁的武汉市东西湖养殖场大法弟子刘润之，1999年11月曾去北京上访，因此受到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的迫害。刘润之是孤身女子，当局竟派一男保安在他家监视居住。6年来，恶党不法人员将刘润之劫持到东西湖区610洗脑班、武汉市副教所和他原来的工作单位非法关押。2004年，为躲避李家墩派出所的骚扰，刘润之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1年。2005年，唐家墩派出所警察将刘润之绑架到江汉区610洗脑班。同年7月，刘润之户籍所在的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又对他非法抄家。在恶党长期的迫害中，刘润之于今年1月11日去世。70岁的程庆云，女，是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街居民，法轮功学员，曾多次被绑架到派出所迫害和被恶警抄家，受恶党欺骗恐吓毒害的小儿媳还多次毒打她。2003年，程庆云的2个女儿被绑架到龙山劳动教养院迫害，老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于2004年8月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
澳纽省高院聆讯起诉张德江案。2006年2月1日，法轮功学员谢岩起诉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一案，首次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等法院进行聆讯，被告张德江缺席。法官在听取了原告律师陈词之后，决定该案继续进行，并确定在6月2日举行第二次法庭聆讯。2005年11月7日，张德江率广东经贸代表团参加中国广东澳大利亚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期间，被以酷刑罪告上牛省高等法院。11月8日，高院传票送达他本人。这次庭讯结束后，悉尼法轮功学员在牛省高等法院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要求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将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和积极执行迫害政策的帮凶绳之以法。 谢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自己起诉张德江的原因，并介绍了自己在广东省境内被劳教两年半之后又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的痛苦经历。他表示，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有冤无处伸，现在生活在澳洲，有权利和义务将张德江这样的迫害主要责任人送上法庭，将真相告知天下。澳洲当地的悉尼晨风报、澳洲人报等主流媒体出席了法庭聆讯和新闻发布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报道。除了对张德江的刑事起诉案之外，在三月底还将在高院举行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民事起诉案下一次聆讯。四月初是对于当地一家中文媒体在中领馆威逼利诱之下对法轮功进行攻击污蔑的诽谤案正式开庭。
陈志立访家被起诉传票送达。2006年2月7日，加拿大五位法轮功学员向卑诗省高级法院提起诉状，以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当日到访的江泽民死党中共国务委员陈志立。法院传票已于8日交达陈本人。这是陈于2004年7月19日在坦桑尼亚被指控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和虐杀罪行，并被传唤到庭应诉之后的又一次被起诉。陈志立在其就任教育部长期间至现在一直积极推行及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实施的灭绝政策，从小学到大学灌输诬陷法轮功的谎言宣传，强迫学生签名反对法轮功，毒害中国青少年。在其迫害政策下，仅2003年一年就有至少来自210个大专院校的435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强迫送进各种洗脑班、劳教所、精神病院。据民间证实，截止到2006年1月29日，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教师和学生就近150人，致死案例遍布全国。加拿大通讯社8日报道说，五名加拿大居民指控中共前教育部长陈志立在酷刑和迫害中参与制定了主要的政策，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怖活动。起诉中说，他的这些行径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法轮功学员并要求陈志立赔偿2000万元的赔偿金。五名原告张昆仑、金荣、朱莹等人曾在中国教育系统工作学习，作为法轮功学员，他们曾经受到非法逮捕、监禁、殴打和电棍电击。原告说，在中国他们得不到司法公正，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没有停止。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213期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2006年1月20日晚8点，河北省兴隆县17名大法弟子突然同时被非法抄家和抓捕，当地资料点被查抄，这17名大法弟子至今仍在被关押中。据知情人透露，在大抓捕之前20多天的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铁路公安局及兴隆县公安局联合出动了200多警力，对兴隆县大法弟子进行了全面的跟踪监视。新年除夕夜，河南省周口各县市的大法弟子在全市范围内大面积正式大法，救度世人，揭露当地邪恶。他们采取挂条幅、写标语、贴传单、送红包等形式，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大法的伟大，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当大年初一，世人看到红包里的护身符，飘扬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及揭露恶人的传单，称赞道：练法轮功的真了不起。请湖南郴州的同修抓紧向周边的农村讲真相，许多地区有的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三退的事情。请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注意，便衣会伪装成检查煤气、暖气的人员，甚至以看房、买房为借口进入学员家，也可能派特务混入学员中。我们这里有一个学员家就被放置了窃听器，他们有时也检查家附近的垃圾桶，请往外丢垃圾时一定要注意清理做资料的痕迹。 四川省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的恶警，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钱财，不择手段的迫害和欺骗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第七中队是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所谓专管中队，他们把大法弟子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强迫学邪恶的东西。恶警唆使同性恋者和吸毒犯用铁衣架、拖把棒打大法弟子，或几个人拳打脚踢一个大法弟子，有的弟子被打得晕过去，有的半个多月无法走路，有的乳头和手背被烟头烧烂，有的被绳子捆绑着不准睡觉上厕所，如绝食抗议就会被强行灌食。在举国上下欢庆春节的日子里，胜利油田某地区大法弟子迎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法轮大法日。94年农历正月初七，伟大慈悲的师尊亲临该地区传法，从此法轮大法在胜利油田开始红传，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为了庆祝这一具有神圣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庆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等大小标语粘贴了2000多条，在警示世人的同时，有力地震慑了邪恶。2006年2月5日晚，辽宁省海城市成功插播九平电视，邪恶势力炸了营，现在邪党中央下令限期破案，连附近的鞍山市警力都抽到海城去了。请广大得知消息的同修齐心协力发正念，彻底消灭邪恶，绝不让他们迫害我们的同修。本周113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213期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讲清真相的活动。德国法庭确认德国警察侵犯法轮功学员权利。2006年2月1日上午，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市行政法院判决，2002年4月11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问期间，德国警察对一名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行动是非法的。2002年4月11日，法轮功学员王静女士在德累斯顿市走向江泽民即将进晚餐的饭店的途中，被两名德国警察拦住，她被要求出示证件，她护照上的个人信息被记录下来，并被要求离开。期间有其他人从他身边经过，并没有受到盘查。2003年4月，王女士对德累斯顿警察的行为提出确认起诉。在2006年2月1日的开庭审判中，三名法官当庭判决：第一，警察要求王女士出示证件是错误的；第二，警察记录下王女士的个人资料是错误的；第三，警察要求王女士离开是错误的。起诉人王女士表示，很高兴法庭作出这一判决。她说，四年前德国政府和警察屈服于中共政权的压力，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等于是做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海外帮凶。这是德国作为一个推崇民主法治的国家的耻辱，伤害了德国的立国之本。我很高兴这一次德国法庭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给德国政府和警察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就是不能屈从外来的压力，放弃自己的原则。
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上周刚刚参加了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新年游行的法轮功学员，2月5日又出现在纽约最大的华埠曼哈顿中国城第七届华人新年盛大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队列由花车、军乐队、仙女队、腰鼓队以及功法表演队组成，浩浩荡荡绵延数个街区，十分壮观。沿途中西观众人头攒动，达十数万人众，不少人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叫好，游行队列所到之处吸引众多观众摄影留念。与此同时，部分学员还参加了纽约布鲁伦八大道的华人社区新年游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闪亮醒目，向社区人士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2月5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中国新年游行庆祝活动热闹登场。当地法轮功学员几年来一直参加中国城的新年游行。今年除了舞龙，还有几十名身穿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方阵，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博得沿途观众的喝彩和掌声。2月4日，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在圣荷西市举办的越南嘉年华会，并获得了活动主办者的大力支持。主办者胡光日表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但法轮功一定会胜利。在活动举办之前，主办者在越南文电视台上的广告特别强调，活动中有法轮功学员表演功法，有兴趣学法轮功的观众可以到法轮功的展位免费学功。1月31日，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致信加拿大移民部、公共安全和紧急筹备部和司法部部长，要求禁止中共国务委员陈智立进入加拿大。麦塔斯说，据有关报告指出，陈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群体灭绝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和帮凶。1月21日，美国宾州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举办了第25届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法轮功学员第八次应邀参加，并做了功法演示，受到观众欢迎。费城有好几位学员就是在这里了解了法轮功，并进而走上了修炼道路。
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居住在新西兰奥克兰北岸的华人和韩国人2月4日在奥克兰的北岸购物中心举办庆祝新年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特意带来正实法摄影展参加活动，来观画的居民络绎不绝，其中包括新西兰的总理海伦·克拉克。总理看过摄影展，微笑着与学员握手，并说很好，辛苦了。新加坡在鱼尾狮公园举办春道河畔迎新春大型全民嘉年华会，法轮功学员如往常一样依旧在旅游景点包括鱼尾狮公园练功，并展出真相展板，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的杀人历史，如今又残酷迫害法轮功。不少游人驻足阅读展板，了解更多真相。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自2005年12月底开始，坚持每天早晚两次到中共大使馆前静坐练功发正念，抗议中共的迫害。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严寒酷暑，只要上故宫参观，一定就会看到来回穿梭的法轮功学员，或是练功，或是发传单。大年初四，播放着法轮功真相的电视机前站满了人，观看分析中共如何策划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嫁祸法轮功。桌上摆有日文、韩文、英文、中文等语种的法轮功简介，随游客们自行取阅。法轮功学员们还热心地提供引领参观路线的服务。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2月4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闹市区中国城附近的莱斯特花园举办庆贺中国农历新年的文艺活动，还向观众和行人演示了祥和的法轮功功法。观众们愉快地与学员一起融入了中国新年的节庆气氛中，同时也一睹中国民俗文化的风采。1月29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索菲亚市区国家文化宫前的道路旁，举办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许多人在呼吁结束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他们对于如此祥和的修炼功法竟遭受这么残酷迫害表示震惊和愤怒。1月28日，新年前夕，芬兰赫尔辛基部分法轮功学员相约来到火车站旁弘法讲真相。匆忙赶路的人们被祥和的功法、醒目的横幅、揭露迫害真相的照片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了解。1月27日，为了使当地民众能够广泛地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真善忍国际美展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在以色列的第三大城市贝尔谢巴举行了游行， 警察一直在游行队伍前开道，并都拿到了美展的邀请和真相传单。新年前后，国际人权学会的瑞姆先生和德国卡姆市法轮功学院代表敏腾施威格分别前往诺陶布林高中和赛克兹汀什科学校，向学生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敏腾简单介绍了法轮功之后，播放了15分钟的真相纪录片。瑞姆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最近穿着写有“真善忍是美德”的 T 恤衫在中国的旅行经历。1月21日，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市中心的布莱柴特广场设立真相信息展位，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以及在过去6年中他所遭受到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表示，期望早日终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莫斯科最大的森林公园里，有一个法轮功练功点。这个练功点从2001年开始成立，至今已进入第6个年头了。不管酷暑还是冰雪覆盖的寒冬，莫斯科法轮功学员都愿意来这里练功。
各位同修，下面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明真相的世人可以帮助做酒瓶及真相资料的传送。我们处于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县，大法弟子很少，出去送资料不仅人力少，还容易受到公安便衣的注意。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我们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主要是请常人中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等已经明白真相的人来帮助做酒瓶及真相资料的传送。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些常人朋友每天都要送出3至5本酒瓶及资料，多的时候达到10本。通过人传人，我县的资料传到了外县、外地区，很多常人都在到处打听有无酒瓶，争相传看，让公安都无法知道这些资料是如何传递开来的。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对利用书信形式讲真相经验的补充。看过几期周刊同修写的利用书信讲真相的经验后，深有同感，仅就我的一点经验做一点补充，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书写信封时可以采用一笔一画的字体写，尽量与自己平时书写习惯区别，或对字体进行一些变动，或采用多种笔的颜色，便于安全。二、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找到各单位的通讯录，或利用电话簿的各个单位的名称给其负责人去信。三、发信时分批发放，每批信件中包含不同乡镇村及机关单位、学校等多个单位的不同部室等，这样即使在很少的信件中投入，也不会引起注意。四、拜托以明白真相、愿为大法做事的常人或有条件的同修，利用出差机会到异地投递。五、寄信人地址我一般采用含有寓意的名称，如天使服务中心、保安公司、住有平安服务部等，每批信件中采取多个寄信人的地址。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
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为您介绍新唐人晚会 VCD， 这是讲真相的又一好材料。目前在中国大陆讲真相中遇到好些人，真相讲了不少，说来说去最后说到根子上，不能接受真相和退党的原因不信神。而新唐人的晚会主题恰恰是展现神的文化。晚会又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的，常人易于接受。看过 VCD 的一小时版本后，发现每个节目都是同修精心挑选的，每个节目都代表了讲真相的一个方面，合起来本身就是非常全面的讲真相素材了。又由于是大法弟子所表演的，那种纯净美好都在起着清除观众体内空间场中邪恶的作用。开篇第一个舞蹈神州传灯，直接就把人是神造的，人要敬天之命这个中国人被邪党洗脑后不相信了的事实告诉给了人。第二个舞蹈仙笛，讲述了天宫中的仙女们奏笛起舞，美好的仙境展现眼前。第三个节目女高音独唱梦醒，曲调悠扬上口，歌词更是耐人寻味，使听者自省。第三个节目表演剧红眼石狮的故事，是个典故，告诉人们危难之时神会救人，但是也要人信神方可得救。第四个节目舞蹈酒剑，直接用舞蹈的形式将酒瓶推向观众。第五个节目合唱憧憬，和男高音独唱祝愿，直接是大法弟子对世人的美好祝愿，唤醒众生的来时愿。第六个节目舞剧童年的梦，讲述了大法弟子遭迫害的事实，同时也将大法弟子是谁的谜直接告诉了世人。第七个节目女低音独唱婆罗花开，歌词与背景打出的佛经上记载，婆罗花三千年一开，花开时将有转轮圣王下世渡人，直接将师父正法渡人之谜大白于天下。第八个节目女高音独唱辞旧迎新祝愿歌，更是直接将法轮大法好字字金光闪唱了出来，在前面经过层层节目的铺垫之后，此时唱出观众必是欣然接受。最后的舞蹈法鼓传红音，气势磅礴，声声都是真善忍，想到师父的经文法鼓敲醒迷中人，红银二鼓楼，相信这法鼓声一定能使许多众生从迷中醒来。纵观整个晚会，将所有人应知道的真相尽括其中，大有一切即将浮出水面，真相越讲越明之势。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是传统文化时间，我们摘选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忠善驱祸。宋军，字叔祥，东汉南阳安仲人，喜欢读经书，精通诗礼，曾任九江郡太守、尚书令、司隶校尉等职。宋军任九江郡太守时勤政爱民，下属各县全都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九江一向多虎害，官府经常招募猎手设栅栏陷阱捕捉， 但猛虎仍然造成了很多伤害。宋军颁下公文，命令所属各县，长江淮河一带有猛兽，正如北方有鸡猪，本是平常之事。如今猛虎危害民间，原因在于官吏残暴，而且辛苦捕猎，也不符合怜悯体恤百姓的原则。如今务必要清除贪官污吏，考虑提拔忠诚善良之士，可一举撤去栅栏陷阱，并减免赋税。此后老虎陆续东游渡江而去，九江再也没有出现虎害。明帝听说了宋军的名声，所以让他负责中枢机要，百姓感其德，为其建清风阁以示纪念。清风阁虽已毁，但地名至今尚存。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山阳、楚、沛等地多蝗虫，当蝗虫飞到九江边境时，都突然向东西散去，不入九江境内。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均有记载。看来，人们只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弃恶从善，自然就能够消灾避祸。如果一个地区瘟疫肆虐，天灾人祸横行，那么就需要反思一下了。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不就是这样吗？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传统文化时间。接下来的故事是律己求责。黄浦济，字公明，隋朝安定朝那人。三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因此由外祖父韦孝宽抚养教育。有一次，黄浦济与几个表兄下棋玩，韦孝宽知道后，认为他们荒废学业，要严厉处罚他们。但怜悯黄浦济年纪尚小，又是个孤儿，因此特地网开一面，不打算处罚他了。黄浦济听说后，说道：“我由外祖父养育，没有家人管教。如果不能自己严格约束克制自己，自立自强，将来怎能做大事呢？”于是便让人杖打了自己30下。黄浦济小小年纪便如此严于律己，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韦孝宽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黄浦济后来成为隋朝名臣，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谈逃避心理。我发现了自己的各种逃避心理，再看看周围其他同修也有，看来具有普遍性，所以写出来希望大家注意解体它，因为它严重阻碍着我们走师父安排的正式大法的路。我想这是不是旧宇宙生命不好的观念在我们头脑中的反应，表现在一，逃避迫害。在这里不是说要承认迫害不注意安全，而是一种害怕迫害的心理，一种执着， 成了自己不去反迫害正实法的借口，从而逃避与同修接触，逃避讲真相。过去我曾经有个现在想来很错误的认识，学法精进了就会被迫害，其实是常人的认识。我们是修炼人，是超常的人，应该在很高境界上认识问题，不能常人怎么看我们也这么看。按师父说的做就会被迫害吗？师父不承认他邪恶的迫害，实质上是我们有这种能被迫害的心理在承认迫害，等于在求迫害。因为我们一遇到事第一念就想被迫害，实质上在想邪恶，把他们放在心上，放在第一位了，是承认了他的存在，那他们就有借口管我们，迫害我们，这时让师父也没法帮我们。他们说，你看你的弟子把你放在眼里了吗？他此刻真的在信你吗？师父是让我们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呢。真正站在法上，站在师父一边，正念坚定，那邪恶和迫害瞬间就解体。当然说起来容易，我认为那是有平时坚持不懈的加强学法发正念做基础，有平时严格按大法要求自己多做正视大法的事做基础。光凭空想要达到什么状态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在用心去做三件事的实践中自然而然达到的，不是在家想出来的，得付出啊。师父说过，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谁失谁得。师父常说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我就想，一个神会有那么多怕心和顾虑吗？一个神要干什么谁敢阻挡？神也不会逃避什么，他只能把一切不正的归正，把一切残害众生不可救药的邪恶解体。怕迫害的原因是我们的基点没把自己当成神，所以就根本神不起来。遇到问题时满脑子都是常人的思维模式，常人才有那么推理的逻辑，那一刻修炼人的状态全没有了，师父告诉他的想不起来了。邪恶就是专门对着人的思想来的，他迫害的就是人，越逃避他，他越神气，越有理由存在，他不但迫害你还会迫害别人。那有人想，我不提法轮功也不做大法事就没有迫害了，常人也这么想，还这样劝过我们，但这是对自己未来、对众生、对法极不负责的表现。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为大法而来，为救度众生而来，不是来当人的。我们也许曾经发过誓要在历史这个时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智不退》中说过，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我们有缘逢上这最伟大的正法时期，肩负着这么大的使命没完成，那么多对我们寄托着无限希望的众生没救成，等正法结束真相大显的时候，那种后悔和自责真是让我活我都不想活了，是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深深的痛悔。我现在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因此不愿也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我剖析过这种逃避心理实际上是要做人，再把大法弟子从师父身边拉开，干扰师父正法和我们正实法，也不能有这种心理。看到有的同修被迫害了，就认为自己也会那样，从而逃避做大法的事，止步不前，其实是在看人不看法，用人的表现来衡量法。要清楚，邪恶迫害的是他人的东西，不是他符合法的一面。谁敢迫害法？是大法在替众生承受苦难。那么他的迫害让我们看到、听到了，那我们就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和他一样的问题，有没有怕心，触动了自己什么心？是从此害怕起来、止步不前，还是往内找到自己和同修的问题后，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是发正念、讲真相、反迫害、帮同修，还是在那儿谈论同修？其实迫害就是考验我们对师父、对法坚定不坚定。真正去掉了逃避迫害的心理，说不上也没有迫害了。 选择了逃避，只能滋养人心，滋养了邪恶，要主动的解体它。当然，我们尽量避免被迫害，我们不和你邪恶纠缠，我们不是和你争斗来了，你不配，连你的存在我都不承认，没功夫理你，就要做我大法弟子应做的事，做不好，想想自己哪里有问题。师父在理智醒觉中告诫我们，要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在别哀中也告诫我们，要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遇到迫害了怎么办？正念面对它，讲真相，解体控制人的邪恶，从法上走出来，不能用人的方式逃避迫害。师父在走正路中说，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我体会到，遇到事，如果我们站在维护法、正实法上，那么师父和正神就会加持我们，帮我们。如果我们让怕心、顾虑心、犯愁心理等人心占了上风，那邪恶就会钻空子加强这些心，就看我们那一丝一念选择谁。师父在转法轮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二，逃避矛盾和麻烦。这又是人心，喜欢清净自在，因为矛盾使人心烦，使人难过，所以常人害怕矛盾，希望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而修炼的人不能这样，得好好利用矛盾往内找，提高自己。即使在矛盾发生之时没做好，那过后冷静下来之后，也得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肯定能找到自己的人心或者不符合大法的地方，使自己提高上来。这对修炼人来说是不是件大好事呢？我们不求世上的得失，所以有点矛盾不可怕。实质上，矛盾不是逃避它、怕它就解决问题的，它就是冲着你的人心来的。人心不去，矛盾还会再来。我想起师父的一篇经文的题目，修内而安外，感触很大。要想真正清净自在，没有矛盾，那就得在学法修心上精进，是自然达到的状态，可不是求来的，越求越不行，越逃避它越来。其实再往内找找，还是求安逸之心，求平安之心在作怪，不愿吃苦，求在世间得好。当然不是说要去求矛盾和麻烦，是说要去掉这颗害怕矛盾的心，怎么正确对待矛盾。大家知道现在处在正法时期，如果真能修炼到没有矛盾，以清净的心态安心去做那三件事，那就太好了。如果矛盾造成我们不能安心做三件事的话，就得注意了，是不是邪恶干扰。三，逃避常人，觉得与常人没有共同语言，不愿和常人交往接触，愿意与同修交往。我剖析过，这种心理里面包含着个人修炼的观念和状态，有自卑心，有逃避人世的思想。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世人，就要多接触常人，平易近人，别让他们觉得我们孤僻和古怪，别和他们造成隔阂，别让他们误解我们，这样才能有更多讲真相的机会。我们太需要和常人沟通了。我决心克服自己的这个不好的心理，轻松地和常人相处，很自然地讲好真相，劝三退。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下面是一篇就石家庄北郊监狱虐杀大法弟子和同修切磋的文章。当看到石家庄大法弟子杨小杰被石家庄北郊监狱迫害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时，人们都为之动容。继而听到杨小杰离世的消息，在当地同修中引起很大震动。大法弟子杨小杰的离去，给我们石家庄同修很多反思。杨小杰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北郊监狱干警一年多不让家属接见，每次接见日还脸不变色地欺骗小杰70岁的父母，说小杰很好，吃了不少，明目张胆地隐瞒小杰身体实际情况，阻挠保外就医。 一直到小杰出现生命危险，他们还在撒谎搞欺骗，能拖一天是一天，就是不让家属接见。后经家属多方面努力，实在没法自圆其说了，才将奄奄一息的小杰推给家人。然而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监狱上演。目前河北安国市大法弟子李峰又出现生命危险。李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北郊监狱已4年多，长期的精神摧残和超时劳动使他身体极度虚弱，现已出现严重的心肌梗塞症状，已有10几天不吃不喝了，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山西省祁县监狱非法关押的石家庄大法弟子栾福生说话吃力，身体极度虚弱，早在2个月前太原公安109医院已下病危通知，但监狱不让保外就医。邪恶就像毒药一样，它就是害人。可是反思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到底做得如何呢？自己全身心的努力调查追踪曝光监狱里的邪恶了吗？把营救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河北冀东监狱一同修被关小号折磨，当地的大法弟子发出了1500多封手写的劝善信，同修很快就从小号放出来了。如果我们石家庄的同修也能从自我做起，有条件的同修紧急行动起来，给山西省祁县监狱、石家庄北郊监狱写劝善信，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结果自然是好的。也希望大家能记得，全河北省被非法判刑的女性大法弟子都关在河北省女子监狱，而该监狱坐落于石家庄鹿犬的同野。几年来，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都承受了很多，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参与做资料或电视插播讲真相而被非法判重刑的，时间长的都5年多了。在监狱那么残酷的环境中，他们不断的绝食、罢工、抵制洗脑等进行反迫害，付出了很多。监狱里聚集的邪恶还在表现最后的猖狂，而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给邪恶曝光。建议我们在外面的同修向监狱里关押的学员家属讲真相，帮助他们树立正念，去监狱探视，去监狱要人，借此契机全面向当地监狱系统揭露中共邪恶本性，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营救同修。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小组集体学法使我很快提高。小组集体学法无论对一个地区的整体正法环境还是学员个人修炼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悟到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为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从法理上理解，无论常人社会的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环境变得多么复杂险恶，都应该坚持下来。如果在邪恶的环境中还能够坚持集体学法练功，这本身就是能够走出来的标志，也是大法弟子正实法和维护法的具体体现。但是每个地区环境不一样，具体做起来又不能强为。记得刚从劳教所遭受迫害回来时，我的怕心非常重，根本不敢到练功点去学法。一天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走进了练功点，那纯净祥和的场，同修们那热情期待的目光，大家每人读一段转法轮的情景，又把我带到了99年720前那段难忘的日子。那个怕心不知在何时早已烟消云散了，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环境。2003年9月份，师父就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了评语。在集体学法中，大家切磋了如何在我们地区尽快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有同修看着我说，你们一家是遭受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应该写出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时我的怕心非常大，心通通直跳，只怕让邪恶知道再受迫害。 所以一言未发。过了几天，通过和大家一起学法，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怕的因素也在一点点消除。终于我拿起了笔，写出了自己一家受邪恶迫害的经历，我感到自己的心性升华了一大步。在一次集体学法中，一个同修谈到了自己在面对一次次邪恶迫害中正念正行的体会。他说，我之所以能正念正行走过来，靠的是一条，师父咋说我咋做，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就听师父的话。同修的话在我的心中引起了强大的震撼，多么关键的一条啊，可自己为什么就没做到呢？我不禁问自己，你是在真正信师信法了吗？你是真修吗？这个根本问题都还没解决，还谈什么修炼，谈什么自己是大法弟子。从那以后，我静下心来学法，反思了十多天，彻底挖出了那个根本的怕及其背后的思，重新写了严正声明。2004年3月，恶党的两会召开前夕的一个晚上，公安和610把车停到我家门口。第二天上午我出门时他们没注意，到中午时他们见还没开门，跳进院里一看屋里又没人，着了急，到处找我。我就在外面待了一夜，越想越不对劲儿，为什么要躲呢？还不是怕吗？那位同修在谈体会时说的一段话在我耳边响起，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我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心里说，不行，我得回去面对。我回家后马上给单位领导打电话，责问是怎么回事。领导说是公安要看的，我让单位领导转告公安。我本来没有任何想法，这样骚扰我，逼得我去北京吗？从那次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和我照面。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在面对邪恶迫害时，正念是多么重要。念不正，邪恶就猖狂。正如师父在《怕啥》中所说，念一正，恶就垮。由于我原来对发正念从法理上认识不清，一忙起来就误了发正念。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农村练功点的学习，一位老年同修在谈体会时说，全球整点发正念我从来没有悟过，我悟到在这个空间的我表现形式是在这里发正念，在另外许许多多空间中都有我发正念的位置，如果我悟了发正念，其他空间我的位置就是空的，我不能因为我没发正念而让我的位置空缺，如果那样就等于我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啊。因此我把各种农活家务活都安排好，腾出发正念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不能动的，我的位子是不能空的。同修的话对我震动非常大，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耽误发正念的时间了。参加小组集体学法的感受颇多，收获也很多，它促使我不断精进，不断提高和升华。师父在经文环境中说，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 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我更深地体会到这段法的内涵。